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西游戏夏清逸，欢迎来到本期游戏考古史。那我们上一期的临时主持逍遥和两位嘉宾呢，是就街机游戏的转型以及行业的一些自救行为进行了探讨。本期又换回了我，我这次还是跟我们两位老朋友一起来聊聊街机的其他话题。那我们先请两位老朋友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好的，欢迎清逸回来，大家好，我是黎叔。
大家好，我是熊托尼。
我看了上次，就是也听了，就逍遥就是说跟大家聊的，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期，其实讲到了说街机它可能在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之下，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同时那些街机的厂商还有街机厅怎么样想办法去可能在这个行业中生存下来。那所以这期就是我也很好奇，想了解一下，现在既然很多可能街机厅确实不如就是以前那种巅峰时期的那么普遍，然后大家可以
少很多了。
对，那如果说还有一些玩家他真的很喜欢街机，他还想去玩，或者说有一些那种新人，从文献啊视频里看到，哎，以前的街机好像很有意思，很想去体验，那现在怎么办？对，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其实我们说原汁原味的那个街机厅的体验呢，真的是已经很少很少了。最近这十年来几乎就是只剩下我们所知道的，咱们这个圈子里面知道的可能只剩下两家比较大型的。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上海真正意义上还在用那种传统街机基板的，还能找到很多老街机基板了，
对，
就只有烈火一家。
对对对，
所以说当年烈火曾经是我们这些人的一个朝圣的一个圣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烈火还是可以通宵的，现在是只能到凌晨两点了。
明白。
通宵的那个时候，你知道烈火它其实我们之前说的很多类的街机它都很全的，对吧？
对，
射击游戏，射
击
游戏很全的，这个是确定的。然后，格斗游戏里头它有拳皇，
对，
玩拳皇的人在那边是属于那个体量最大的。它有一度呢就是街霸。是很流行的，然后
真丝魂，这个，
然后曾经在这个从铁拳五开始到铁拳六 BR 的这段时间里头，铁拳也成为烈火的一个，就是很多核心玩家去玩的一个项目。当然现在的烈火呢，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只，格斗游戏里只有那些玩九七的。
这个是国内最流行的，
还是最火的。这个铁拳，至少铁拳的这个时代在烈火已经过去了。玩街霸还是有一些人，我说的是
我看到
新的街霸都有，对对对，还是相对来说玩老的街霸二的人多一点，
要多一些。
然后就是烈火还有一个吸引现在的年轻人的是他引进了很多这个原版的音游机。
对，
它的这些音游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得它能够玩到跟日本差不多同步
的，这个很棒
啊。这个跟国内很多的这个同样有这个音游，但是这些机房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吸引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那刚才托尼说到了，就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在中国内地
两家
，那一家是上海的烈火，另外一家就是，
天津的，大家能想到吗？
在天津
哦，而且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天津那边呢，首先它的一个地点啊，在河西区，大沽南路，有一个叫汇泉购物广场，那么它里面它属于这个麦趣熊欢乐世界的一部分。
听起来好像汤姆熊。
这个很容易让人错过。
我一听这个麦趣熊应该是个连锁店吧，
跟
汤姆熊一样连锁店，那就让我觉得就是我上期说的那种亲子娱乐型的场所的，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核心向的街机厅。然而就在这里出来一个
秋叶原一番木，但说实话，就是我是因为呢有北京街机堂的朋友呢，专程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去做了一期相当于视频的 vlog， 然后我看了以后呢，我当时就特别激动。因为它里面呢，不仅仅有在烈火能看到的，就是射击类的游戏啊，包括像这个 我们说有，其实在烈火里面还有其他我认为特别好的，比如说梦游美国，梦游美国的四人就是同台竞技的那么一个四，相当于四 P 的机台，力反馈特别好。好，还有就是像化解危机是吧，其实烈火的怎么说，有很多的街机呢，它也是过一段时间它会做一些 调整嘛。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被这个广大网友们戏称为麦趣熊一番木的天津的，规模上其实不输给烈火，而且它在游戏种类上我觉得真的很惊讶，能看到比如说基本上是2010年之前的那种体感类的游戏，有代表性的全能找到。我们说休闲类游戏里面有东亚企划的那个雪人兄弟，就是把那个敌人打成雪球，然后去攻击，然后去推，然后还可以两个人合作。那么这个是很少在国内的任何一家街机厅能看到了，可是在我们说麦趣熊一番木能找到。第二个是我印象比较深是什么呢，是 Konami 的一款射击类的游戏叫恶流祸。我当年看到这款游戏大概是在92年还是91年的时候，它的标题画面上就是史泰龙的形象，
对，英文名叫 Devastators。
对，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因为当时很流行像施瓦辛格、史泰龙这种硬派的这个，
你像魂斗罗跟他们俩都有关联。
然后这片子呢，当时他是没有用那个 Polygon 技术，但是他做出了这种 3D 纵深的
这
种效果，这
个效果
当时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是那种类似于 camera 在背后追尾试点拍的。因为当时很多的我们说的游戏，动作游戏，它是个横版，
没错，
对吧？
它是往屏幕里面不断的走，
它是往屏
幕
纵深设计，然后主角是往屏幕纵深里去往里面跑
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 TPS， 就是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而且不光是这样，你还能玩到就是那种以前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好几个重机枪的那种游戏。有叫 Gunblade 的，也有叫那个 Machine Gun LA 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收全了，还有一个啊，威叔肯定知道，以前的野狼行动，
Operation Wolf，
而且他好像是后面 3D 的那一代，
那就
已经就是说他收的很多的框体呢，我感觉就是2010年之前的那种光枪比较多，他的那个包括他的那个我们说赛车的框体也有，头文字 D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蛮惊讶的，
很难得。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遗憾，因为你说偌大的这个
中国
大陆
有那么多的城市，
只有这么两家，只有这么两个城市，
或者说我们知道的真的只有这两家，而且我们说天津的这家还是两个月之前圈内有人知道了。然后发出照片和视频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天津有这么一家。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是玩着手游，玩着手游长大的，玩着或者玩 PC 的游戏长大，但是他会从各种渠道
了解到，
去了解到啊，当年有这么辉煌的街机，当年有一些非常非常火爆刺激的，当年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街机游戏，有些人甚至他可以在一些网站上看到当年的一些影像。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有大量的街机移植作品，
是，然后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能够亲手玩一下，
对，因为游戏毕竟是要体验的。
对，我觉得一方面玩家玩其实有很多真的有志于想要去做游戏的人，他们其实也会想要知道说以前的是怎么样，
要了解游戏历史。
对，
现在很多很多很多人他以为那个，其实不光是现在，刚开始有 FC 的有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家用机上本来
就相当于家用机上出来的游戏，
但
是
实际上我都是那些先是经历的街机，
没错，
先玩了街机然后再玩到 FC 上的游戏的，所以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街机移植版的一个机器。真的，你们不要笑我，很多人这样说肯定会觉得挺冒犯的，因为我知道尤其是很多
我就这样认为的，特别是红白机
任天堂的 fans， 他们觉得你不能这么认为，对吧？
这个，怎么说呢，这是
一个任天堂他是力推自己原创的游戏，他这个自己的主机是有自己原创游戏，但是真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我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能够玩到街机移植版的，在家里能够玩到街机游戏
的，
我去买了这个 FC 的。好，但是我当时就发现了， 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有些是比较近似 的，比如说像 Galaxy，
可能只是缩水，但有些可能不缩水。
像小蜜蜂 Galaxy， 你看上去还蛮像回事，它除了比除了把一个竖着的一个屏幕变成了横着四比三之外，
没错，
其他基本上
几乎一样，
看不出很大区别。但是那个是属于这比较早期的容量比较小的游戏，
因为早期的街机的硬件呢，它也是八位芯片。那这它就跟红白机相差不大了。
然后你到了那个影子传说这个时候，其实就能看出
差别有点
大的区别了，真的挺大区别。这个说实话 ，FC 的这个功夫是只能适合于没有玩过街机版的人。但是我还是想一直幻想，天天幻想啊，什么时候我
才可以
家里可以玩到那个时候已经不敢奢望跟街机一模一样的
接近的
游戏，但是能接近吧。然后好 ，MD 的十六位机。出来我发现有一批街机游戏到它上面一个移植版移植的像模像样，对吧？然后随着这个土星
就更厉害，
基本上到了土星时候，你像那个
苍穹红莲队几乎是完全一样。
对，那么一直到这个后来的随着这个家用主机的迭代，我是越玩到了越来越好的这个街机移植版、越来越接近街机的这个街机移植版，甚至说我上次节目里也说过，这现在后来可以超过街机的街机移植版，比如说像铁拳 TT， 真的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玩的街机游戏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就觉得，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就是把街机以前的那些游戏，在我家里真的能够很自如的，对对对，全部玩一遍，然后有一天一个朋友过来对我说，嘿，你知道模拟器吗？
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这个模拟器，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在前面几期这个节目其实有提到过。
我先问一下威叔，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街机模拟器的？就是 MAME， 它叫做 Multiple Arcade Machine Emulator，就是多机种的街机模拟器。
对，说的很巧，我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个 MAME。
那对，但也有人会说叫妈咪，或者
当时我们真的戏称他叫妈咪，真的。我在知道他的全称之前，我还真的觉得很奇怪，
对对，为什么
叫妈
咪？叫妈
咪其实我到现在 MAME 我还在用。
对对对，
因为比较怀旧。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然后就在我的电脑里头，他给我装了，装了这一些这个模拟器，然后我去
那个时代应该是四八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八六的时代。
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过来说，哎，给你看看街机模拟器，然后就在我当时的电脑里，他给我
直接装了，
就装了那个 MAME，
对。
对吧？我们现在知道它的这个全称了，对吧？
没错。
我们当时流行叫他妈咪 ，MAME 嘛。
是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也很奇怪，我为什么他要叫妈咪？当时真的是，我当时第一次接触这个模拟器，然后我一下子我就像真的像老鼠掉进米缸里的感
觉。完全理解。
对对对，因为我就想，哎，这不就是我想一直想梦寐以求想要
的做的事情吗？
这个街机移植版吗？
当时是有多少款？
最老的那个 MAME 上，MAME 上应该我想上百款起码有的。
差不多，
对吧？当时玩那个 MAME， 我就是想找回那些，比如说啊，
您说，
小蜜蜂、大蜜蜂这些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有一款游戏，当年我玩的最多的叫Ready X， 其实我玩到的那个版本叫 New Ready X。你肯定知道。
您说，这是
它
是一个什么样的
？Namco 出的 ，Namco 出的。现在我们
迷魂车，
对迷魂车，
懂了，迷魂车，
它叫 New Ready X。对，它的这个赛车很特别，它的这个其实作为现在图标的，对吧？你在很多 Namco 的游戏里看到这个它的图标，它的玩法其实跟早期 Namco 那个 Pac-Man 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个开着那个车要躲避敌人那个车的围追堵截，但是你可以对他们释放烟雾，诸如此类的这些游戏，而且还有好多好多 以前我在街机房就是只是看过一眼的，因为
当时对对对对，
当时我都觉得钱有限嘛，没有多余的钱去玩这些游戏啊。现在我都可以玩了，而且我都可以是 free play，
那是肯定的。
然后我就去这个看了一下，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菜单的设定啊，所以我就知道这以前的这个街机房老板蛮坑爹的，对吧？他把有些东西真的是开成最高
难
度，比如说那个生命树，他还特意的调少了，对吧？你一方面要紧赶慢赶的走，对吧？一方面要打那么难打的敌人，所以你的这个水平不高的话，这个钱很快就花了。而且他把命调成了一条命，
一条命啊！
然后我模拟器里一开，现在我要开五条命都可以，对吧？
对，它是有个叫做 Deep Switch DIP，
对，
它上下的一些开关组合到一起，因为它会有说明书，其实盗版也会给你这个东西，然后告诉你怎么去做调整，然后重新开机，然后就会按照你的设定来做。但到后面的街机呢，它更好的地方在于按几个键，它可以进入一个调试界面，然后去做设置，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我们都是通过 MAME 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第一个接触的是 MAME， 当然我现在我还在玩 MAME， 那个那么多年了，是比较怀旧。当然我后来也接触过一些其他的模拟器，比如说 Kavax，
它都有很专项的，它不是像 MAME 那样是 多平
台。对对对， MAME 它是比较就是多元化的，基本上各种
涵盖了所有的
都能涵盖、
这个、
比如说像 Kavax， 像 Final Bang 这种，它都有自己的那些特定的那些类型，比如说 Final Bang 它模拟这个动作游戏，相对就会比较好。
它主要还是考虑你是哪个比如说街机框体或是哪个公司的，比如像 CPS1、CPS2、包括还有像 CPS1.5、就是属于 Capcom 这个系列的，还有就专门模拟 Konami 的机台的，反正它是这样分的。
所以说这个模拟器对于像我这样喜欢怀旧的人来说，真的是这天上降下的甘雨一样。但是模拟器呢，
你说
我玩多了呢就发现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感觉肯定是很爽快的，
对，
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可以把以前我没法通关的游戏，因为可以
通关，
它 free play 嘛，我都
可以
通关，
无限的续币啊。
实际上就给我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当我很轻易的就是说
通关了一款游戏以后，
这个 free play， 或者是我做了投币，但是为这个投币只是为了让我回到以前的感觉，听那个轻轻轻的声音，但其实上我是可以无限投的，我不用买币的。
按某一个按
情况下，
对，
我就发现那些绝大多数那些在我以前觉得非常好的游戏，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很一般了，因为我变得太容易通关，到后来就是根本是无脑的就拿命填。那么
就您就完全体会不到整个成长的过程。
是，那么你们也知道，这个街机游戏它不像家用机那样会注重剧情，会注重那种演出效果，对吧？哪怕是当时在街机房被我们认为很电影化、很有演出效果的一些设计，跟家用机比，
跟 RPG 比就完全不算什么。
尤其是像 RPG 啊，像后续的那种 AVG 啊这类游戏比差很多了。真的很多游戏街机这个打完以后，甚至就直接给你来一个 the end。 当年我们在街机房是花了很大功夫去学习的，
对，
经过反复的学习之后，然后我们等于是他这个街机对我们来说一关一关的考试，我们过了这个关就有很高的成就感。但现在我们在自己家里，我直接 free play， 我就
没有这个过程，
然后我体验不到它的那些关卡设计的，
还有很多精妙的地方你感受不到。
一旦它真的
商业模式是，
对，一旦它真的变成了你无限续币可以过关的话，
游戏也失去魅力。
它会明显暴露出很多的缺陷，
吸引力。
比如说，其实有很多的街机游戏，它后期的这个敌人的这种，就是靠堆敌人数量或者是。这种
或者组合各种不同的挑战，
其实它的关卡设计，我可以说有一些街机游戏当时我们觉得挺好的，现在来看还是比较一般的，
或者是有些套路可以看到。
对对，有套路，是有套路的。
关键是我们现在对游戏的理解远远超出当年了。
对，
而且我们现在不仅有街机，还有像家用机，对吧？这一个大类里面有很多内容，特别从我的感受是从 PS 的中后期开始，比如说像黄牌空战那样的一些游戏，又有剧情又有宏大的那个背景，是吧？ 又有这个很长的时间你可以投入到里面，而且它关卡设计也做得很棒，3D 的座舱的那种类型，这就是街机不能比的了。我当时就是觉得呢，就红白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离街机跨了一步。
嗯，
因为我最早接触的是雅达利2600，那就离街机更远。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第一个啊，就做一个街机玩家，我真的是特别关注的是我能在红白机上玩到哪些街机游戏。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我们当时俗称为采蘑菇的游戏，就是任天堂的第一方的作品，就是超级马里奥兄弟。那个时候我就明显的感受到了主机游戏它的那种乐趣跟街机是完全的，就是说它是走了另外一条路。然后呢，我觉得像其实任天堂呢，它为什么有那么有很多的街机移植到红白机平台，我认为很重要一点是因为红白机当时是一个很主流的家用机平台，所以呢，厂商为了这个他希望盈利嘛，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而且又有这样的需求，他会这样做。那么他会出现两个很显著的特征，第一个，街机的当时是我们说硬件的相当于开路先锋，那简直是大哥大。那么家用机呢，肯定有的时候机能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一定会出现缩水。第二个，因为街机的模式是不断投币的，对吧？它是一种不同的商业的模式，而我们说像家用机，它是你一次性付费的，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也会做得更加友好，因为它不需要有很高的一个难度，能够让你去每天练习，能够让你去学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吧，因为你要反复投币你才能练习。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就像前面威叔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在我看来呢，就是说我还是会比较怀念就是原汁原味的一种街机体验。所以呢，我这个我第一次接触到 MAME 是在1999年，而且是通过互联网，就是我可能是在，因为我这上学大学是在武汉，95年开始啊，在大概9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同班同学参与开了一家网吧，可能是整个武汉地区最早的，应该是97年下半年开始筹备，98年年初就有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好东西，你只要英文还不错的话，那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在网上都可以搜到。后面我就很意外的发现了 MAME， 那个时候我下载这个东西都下载了大概，你想那个时候是每秒 4K， 我下载了大概可能超过10个小时。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哇，这个模拟器太棒了，它简直完全可以替代我们说街机框体了。但实际上我们后来才发现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很多方面都有差异。但是我先说一个最直观的，我前面就说了画面很清晰，用当时的话来说
这是
太清晰了。什么原因太清晰了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最早的这个街机，以前的街机，它其实是隔行扫描的。
那对，
就是你看得出是有明显的扫描线的。
对，
那这个画面呢，其实也就造成了很多画面其实是很粗糙，就显得很，
它是柔和
粗糙，
就有点像，其实
包括它很多边缘，对吧？
对，
就是，很
它不是，它是过度比较自然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很生硬的感觉。
然后在现在的这个我玩模拟器的时候，在家里玩模拟器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用的液晶笔了吗？
还没有，最早还
是
个
CRT，
是但是 CRT 我就是因为它默认是不开那个隔行扫描的。
哦，
这隔行扫描是你得进了这个 manual 里自动去调的。那我就说玩这个默认的这么一个开的，它的一些渲染，对吧？
对，
它的一些这个柔化边缘柔化处理，给你感觉画面是很舒服的。但是玩多了就会觉得跟以前的街机，跟我以前的街机房玩的那种有隔行扫描线的街机味儿
画面上会不同。对，
味道不对。所以现在 Tony 是肯定是喜欢要把它开成有隔行扫描线的那个，
或者是哪怕是在液晶屏幕上，起码也要把那个 scanline 给调出来。
对，当然到了液晶的话，这个又
那又完全不一样，
又比 CRT
要
差了。
我其实刚刚你们讲那么多，很好奇，就是说这个模拟器其实现在已经有各种选择，包括可以画面上去还原，然后可能整个的这种玩法还原。其实，我觉得听就是有很多可能不太了解，然后首先就会想要知道说我们这个模拟器到底是谁生产的，谁发明的，谁做出来的。
其实模拟器最早实际上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产物，那特别是我们说 MAME 啊，它的发展极其的迅速。从我一开始99年知道这么一个东西，而且是通过网站上论坛，还不是国内的，是国外的。 到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几十款游戏，可能差不多100款吧。怎么讲呢，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些名单，我马上就会去找那些我喜欢的下载来玩。那一开始的100多款，到了后来第二次我去比如说我后来是2001年到上海，然后呢差不多我们说这个在光纤还没有到来之前，是那个电信的 ISDN 的时代，那是每秒大概有 20K 到 30K， 有的时候可能更快。那那个时候呢就我就发现它已经有几百款了。哎，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下这么厉害，它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规模。我后来发现是这样的，它是首先它是一个叫开源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一个开源社区或者开源软件。它做任它里面写下了任何一行代码，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我所有或者我公司所有。我这个东西做了以后我开放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这一个很我当时就觉得是个很了不起的一种做法。任何一个公司哪怕任天堂，你的游戏设计师你的工程师你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说基于这个互联网做开源，那似乎是一个就是想象力相当大的一个事情。而且他在里面设立了一个标准之后，比如说他某一个平台他已经有现成的东西你拿过来用，然后你可以做出你的贡献。那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说一方面模拟器你需要有整个这个基于 Windows 或者是其他的，那当时其实主要还是 Windows 这个软件系统来开发的这么一个我们说软件 来模拟这些以前的这个街机的 Quanti 里面那些硬件的运行逻辑。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游戏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你不光是要模拟这个主机，你还要模拟这里面你要拿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光盘或者是游戏本身的内容。那怎么做呢，有大量的网友或者爱好者他自己有街机的机板，他们通过一个叫 dump 的方式，就是他会把里面的数值或者说他里面的一些数据包括像那个有一些芯片相关的数据全部给就相当于变成电子化的文档之后呢公布到网上让大家来用。这样一那就像有点像都不能叫滚雪球了，它是一种几何式的那种层级的一个爆发。所以呢这个最初的 MAME 从一开始的比如说就是几十款上百款到后面的上千款，到现在你知道最新的 MAME 版本它支持了所有的游戏，就所有它列在表里面的游戏你猜有多少款，
上万款，
35000多。
嗯，
哇，
是的。因为它还包含了就是说有些游戏的
它有很多有很多改
版，它的改版变种它都包括
它全部算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靠广大的网友就共同的，
就整个互联网的力量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庞大的社区，而且遍布全球的一个庞大的社区。有一些模拟器是在 Windows 上面的，有些模拟器可能是在游戏主机上的，有些会运行在比如说 3DS 在 Wii 甚至在怎么说就是说你想象不到的包括 Switch。 它这个社区它都是最早从这样的一些开源社区来的。当然它怎么说呢，它的我们说它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严格的说版权它这个方面还是有争议的，其实到今天来讲还是有争议的。我相信威叔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 Dreamcast 上可以运行一款 PS 的模拟器叫 Blim。
Blim
对，这是当年特别著名的一款就是这个我们说打过官司的一个模拟器。
对，
确实，因为街机模拟器我可能接触比较少，但是以前就在 PC 上去下过那种主机的模拟器。
哎，对对，这个也是也挺多的。所以呢在这点上我们就认为就是说模拟器呢，第一个我当时就跟威叔就是完全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简直是这有这个东西简直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时候的梦想成真的一种感觉。而且有很多细节我们在后面讲，就是说有现在有除了模拟器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更好的还原我们说街机框体的原汁原味。但是呢在当时的一个整个硬件环境下，而且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电脑技术，我们说为什么它能够模拟比如说2000年的电脑能够模拟90年代的街机，很重要的一件事，2000年的电脑的性能是超过之前的那个我们说街机硬件很多的。
对，
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运行和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保证。因为我们知道街机其实很注重一点，就是说它我们说它需要运行的流畅，它不能是那种我们说看起来很卡的那种状态。那就而且以前很多的街机都是属于每秒60帧的一个状态，包括主机其实定下的标准也是这个样子。
我听下就感觉因为有这样一个模拟器的、
嗯、
就是说大家可能是把全世界的那种热爱街机的同时又
有技术，
对，
真的是聚在一起了。
是
第二个就是说它形成了一个街机游戏复兴的一个，这个社区本身还承载了一个游戏文化的传承，就是有很多游戏如果没有模拟器的这样一个社区的话，你没有任何办法在你现在 不花钱去增加硬件的情况下去感受到，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有很多人他想了解以前的街机游戏，那模拟器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他马上就能感受到哦，原来以前的游戏是这个样子的。但也许有很多细节上还不能完全、原汁原味，但是起码他能够 get 到哦，原来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就可以去讨论。而且我还经常会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会开着扫描线，包括我还开着 CRT 的滤镜、MAME 我去给我的小孩还有其他朋友的小孩去玩，我就发现相对于现在有很多大作中的 3D 画面，他们更喜欢以前的像素画面、这个很明显能感受到
像素风其实有流行嘛，在一些独立游戏里面现在就很流行像素。对
对对，而且从一个游戏开发者的角度，一个游戏设计师的角度，你能看到、哦、原来这个游戏现在虽然是约定俗成，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呢，我们还能看到当一个游戏比如说太空竞恋者奠定了 STG 射击类游戏的一个鼻祖的地位之后，有多少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进化，有各种厂商，一开始是 Namco 的大蜜蜂小蜜蜂，然后到后面是 Capcom 的1942 1943，再往后面是东亚企划，再往后面是一大批其他的一些厂商，那他们之间又有互相影响。哇，那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时间线，它是一个特别从人文价值当时反映当时的社会的题材以及我们说玩它产生的游戏文化几个方面来讲都有巨大的价值。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线上的档案馆了、
嗯、哎，对对，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我就个人呢，特别是在2013年的一个 MAME 的版本里面，我找到了几乎从小到大见过看过的所有的街机。那同时我还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一点，我不知道威叔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任何媒介里面的作品都不是越新越好，哪像小说、动画、音乐、电影，是不 是绝对不是越新越好的，游戏也不例外。
有很多东西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你会发现
它的价值是所在，
它散发出的光芒确实很耀眼。
别的不说，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啊，因为其实我在比较忙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很多的去回顾 MAME， 或者说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玩游戏，但是 MAME 它一定是我们能看到现在这是一个最为庞大的数据库在里面，我就会去找一些以前的，比如说83年84年的游戏，我很意外的找到一个就是足球游戏叫 Exciting Soccer， 是日本人做的，这个名字你要说 Soccer 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日本人。这款游戏意外的就83年的游戏我觉得做的意外的好哪怕今天我们去看游戏史的时候还能找到很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把目光放到以前，是因为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怀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段经历在那里，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游戏经过时间检验之后，你会发现它做出了超越时代限制的游戏设计，
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的一个背景、
哎、对对 对，但是呢哪怕到今天有一些游戏我认为它也很有价值，也很有参考意义。我相信就是在威叔在电影行业里面，就是说你一般说教比如说 我想拍电影，我想当导演，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好的编剧，是不是要先要学历史，有游戏史上的内容。
这个意义上说确实这个模拟器的存在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博物馆，
相当，而且这个博物馆它就方便到我认为就是说能够让你在任何一台这个电脑设备上去大概 80% 左右，能够有 80% 的左右能够感受到之前游戏的体验。而且在这个，而且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游戏开发者，包括有很多独立游戏刚开始做的人，他会觉得啊，我想到一个想法了，但是我一看我说哎，你知道吗，以前可能是85年的时候有一个街机游戏就有跟你类似的 idea。特别是当你想做原创游戏的时候，你对游戏历史的了解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宝矿。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想到一个新的 idea， 其实以前很少人就有人做过了，但是我不是说你不做啊，但是你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是不是，你可以说你在他已经做了这个游戏的、基础之上，你去看哎，有哪一些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有哪些被他验证过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最开始就是说到的，就是 为什么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想要去怀念，就是说去找到那种复古的场所，或者说通过模拟器这种方式来去了解街机。那就刚其实也讲到说，可能除了模拟器之外，我听就两位也提到还有别的方式，
对，
可能也可以聊。那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方式？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当我后来重回街机厅的时候，比如说我去烈火，我就发现一个让我很费解的事情啊。
你比如说，你之前你在街机上玩一款射击游戏玩得非常好，然后现在你玩模拟器了，你突然发现自己水平，
我就发现哎，好像是
好像变难了，是不是？游戏变难了，还是我水
平
变差了？因为确实你的失误增加了，
对，
或者说原来你的反应这个子弹躲得掉的，你就是躲不掉了。同样的，你刚刚在家里模拟器上玩过这个游戏，
对，
哎，你突然发现手感好了很多，你突然发现你的反应又快了很多。
为什么我最好的神器永远是在烈火的框体上？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是自己收藏了街机框体，而且在他的卧室有两台，是那个 Sega 的叫 New Net City， 大概是2008年。
这个说就是把话说白了，就是模拟器跟基板街机的基板原汁原味的基板相比，它有延迟。
不管是安卓黑莓派还是台式机上的模拟器，首先它要先运行原有的软件系统，比如说 Windows或者是安卓系统本身，然后再通过 CPU 高速运转运算来模拟我们说这个不管是游戏主机还是街机框体里面的各个模块，各个我们说它里面芯片的运行。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没有保证所有的模块的这个是完全同步的，或者说它的运行方式跟原机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没办法保证。而且在这个里面就有各个方面的差异。那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当我们在用一个哪怕是用有线的方式接把一个游戏的输入设备，不管是手柄还是说那个摇杆，接到我们说台式机或者安卓设备上的时候，它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输入延迟。而且这个延迟呢，我其实是测过的，我自己是亲自测过，用高速摄像机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因为高速摄像机是每秒240帧，240帧的话，那你每一帧基本上就是几毫秒，大概是4毫秒左右。那么呢，我们就发现一般来说 MAME运行在我们说中高端配置 CPU 和 GPU 中高端配置的我们说台式机上，它一般带来的延迟大概在90毫秒左右。如果你开了扫描线或者 CRT， 或者是我们说现在 MAME 最新的一个滤镜叫做HLSL CRT 的滤镜，我认为是很棒的，它又会增加额外的20毫秒的延迟。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是110到120毫秒的延迟，对于这个街机游戏来讲，每秒60帧嘛，每秒又是1000毫秒，那么一帧等于16.6毫秒，那么你120毫秒，那已经过了很多帧过去了。
我就不说格斗游戏是以帧数来计算的，
对，
我就说那因为帧数计算的这格斗游戏有延迟，肯定非常非常非常会影响
手感
啊，这个很影响手感和操作，那个延迟很要命的。
所以模拟器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真的去换，
对，软件模拟，任何软件模拟器都无法 消除这一点。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延迟是模拟器跟基板相比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去
几乎是无解
的问题。好，下面问题我们说到音乐了、
嗯、
这个其实也是的，就是因为是这个当时呢，我托尼也说了，我们以前玩的街机房条件都很差的，那街机本身它那个
喇叭
音响不好，其实很多街机加上街机房嘈杂，我们根本是听不清楚里面的音乐的。然后呢，你有了这个模拟器之后呢，当然模拟器的这个音乐就会很清晰了。对，
我们可以把它接到一个我们说 2.1 的那种多媒体音箱，就是左声道右声道单独的一个卫星，
然后
是一个低音炮，
然后、
哎、那个效果不一样了。
第一个感觉就是原来当时我们玩的这个街机它的音乐是这么棒的，我们不知道。这是第一感觉。
对对对，
觉得很好。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正儿八经的从它那个基本加框体的传出来的这个街机的音乐的感觉，它的质感，
真的
跟我们的模拟器听到的真不是一回事。
我们说可能就是70-80%相似，但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我发现高音特别透亮，就是基板里面出来的。
对。
那么低音特别浑厚，比如说《忍者神龟》这款游戏，早就 很早，大概零几年就已经被完美模拟了。
是的，
但是他出来的那个音，就是说他特别是那个古典，我们会觉得街机基本会让人觉得热血沸腾，他的那个重低音很强劲，或者古典很强劲，而且呢他很有力量感，那么就是低音 在底下，高音在上面，
我觉得有弹性这个声音，
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声场在那里，而且这个东西你自己在，大家可能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戴耳机听音乐和你通过音箱放出来，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嘛。那模拟器是什么感受呢？它是高音和低音几乎在一个平面上，
对，
没有那种层次感，
没有层次感，
它拉不开层次，
因为低音的那种力量感出不来，但是其他的东西听起来几乎就是 90% 的，我们说旋律啊，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声音啊，但是呢我们说 90% 也要因游戏而已，有的游戏平台被模拟的更好，那么它可能还原度更高，而有一些实际上差别有点大，大家可能玩过 E942 E942 的街机版，它的音效实际上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从框体里面出来，那我们说模拟器 MAME 里面你听到的声音，哪怕是好的音箱啊，你听到的声音是像打在纸上的感觉，
对，
啪啪啪啪那种感觉，但是你用这个街机框体用同样的音箱放出来，或者是我们说硬件仿真，它放出来你会听得很清楚，它每一声都是敲在金属上的，
这个音质就
是，这
是
有差别，
差很多。那其实刚才就讲说，如果说模拟器它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还原，因为我是看到现在应该也有一些硬件，类似像月光宝盒啊、潘多拉之类的这些。
你说的很
对，
最常见的，有的时候你在排队，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可能因为喜欢街机嘛，哎，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电影院，哎，居然可以扫码，我就可以去玩，以前还可以选很多。那我们要说几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类似于这种月光宝盒或者叫潘多拉盒子，你看它英文叫 Pandora Box， 首先是什么呢？
屏幕
它是16:9的，我们以前玩的对，液晶那是，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是4:3的，我们对，但我们先不说 CRT， 你说液晶屏幕上你按照以前的等比例是吧，你就是用4:3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游戏，它也要比被拉伸过的那种16:9要好很多，
所有人都变得很矮胖，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一般呢，就是我们看到那种比较廉价的月光宝盒呢，属于没有办法每秒60帧，你可以看到它有拖慢的情况，它不仅仅是延迟的问题了，就是说它连顺畅的每秒能够刷新60帧的画面都做不到，它有可能只有30，甚至有的时候只有10几啊。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它的手感几乎是无从谈起的。你如果是玩那个格斗游戏，你会发现你连招根本连不了。
对，
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是呢，月光宝盒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就像有些场合里面出现的，它可以让大家去怀旧，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因为绝大多数人
引入这种，
对，
绝大多数人他只是要找个怀旧感觉，他真的很多很多人我们知道他不在乎手感的。
对。
他
觉得那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嘛，就说
就
是我以前玩过的嘛，哎，这个地方能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老朋友，这种感觉嘛。但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去讲的话，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以前的街机游戏是一个什么体验，那我们从绝对不会推荐月光宝盒，
反而是模拟器会更。
如果是台式机上的模拟器，我们说 MAME 的话是 OK 的，因为它台式机的硬件足够强大。有很多我们说也有一些产品很类似于月光宝盒，像什么呢？它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街机的，就是说它有摇杆有按钮，它就是一块台子，然后有一个 HDMI 的线可以接到电视上。这种呢，我们也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不能保证它的一个流畅性。
他就不是给专业，可能就是说我娱乐一下，
随便娱乐一
下。
那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东西，可以说几乎是100%的能够模拟整个街机框体的一个体验，包括掌机、主机。那这是我又一次又感觉发现了新大陆，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先说一个词啊，这个可能是有点怎么说呢？这大家可能很不太常听到的一个词叫 FPGA。那这个东西呢，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通过硬件在一块芯片里面真实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就是仿真，我们不叫模拟了。当然其实模拟它 emulator 它也有仿真的这个含义，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仿真的，
它是能够让从硬件的层面去还原当时这个设备的一个运行，而且绝对可以保证它是同时运行的。这跟软件模拟器最大的差别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要是要说的 Mr.、
嗯、对、啊、目前实际上很类似于之前我们说的 MAME 的那个 MAME 的一个我们说开源社区，这最近这几年崛起的一个我们说在海外特别流行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发展脉络跟 MAME 很相似的，就是叫 MISTER， 就是 MISTER， 然后它全称叫做 MISTER FPGA。 说到 FPGA 其实还有其他引申的话题，比如说在复古游戏圈有一个叫做比如说红白机，就是美版的红白机叫 NES 嘛，叫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 有一家叫 Analog 的公司，而且它是跟八味堂是合作。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八味堂，它被称之为这个硬件模拟界的劳斯莱斯。
嗯，
哇，
因为它他是什么呢，他跟 Mr.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首先它是一家厂商的私有产品，它是一个不开放的平台。那当时他做到的是跟 NES 可以说是完全一样，那从各个方面，但是他又增加了一些对新的设备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很好的支持，比如说他支持 HDMI， 这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我们可以接到液晶屏幕或者是等离子上面的这种高清设备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他就从硬件上解决了、嗯、就过去游戏在现在这种显示器啊、
哎、对对对对
什么上面的一些。
Mr. 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是开源平台，第二它是真正的仿真了所有它想要去仿真的那些、古老的设备，不仅仅只有街机，它还有我们说红白机，就是16位机里面还有 MD 或者在美版叫 Genesis， 还有就是 PC Engine、PC Engine 就我们简称 PCE、还有就是、在那个 MSX 是属于个人电脑这个范畴的，还有1978年还是79年乔布斯他当时这个做的产品叫 Apple II， 我第一次1983年在科技馆老家的科技馆看到的游戏就是 Apple II 上面的大金刚，还有很多包括像欧美玩家他们有叫 Commodore 64是他们的启蒙型个人电脑、啊、还有在欧洲就叫做 Spectrum、有好多吧，就是说有很多以前老的设备他都可以去支持，而且呢他是原生支持 HDMI，同时它还支持 VGA 输出，而 VGA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变成 RGBS 接到台间上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就是说现在的设备它能够很好的、适应我们说不管你是有新的设备还是老设备。第二个是什么呢，音频这一块，就是 我个人是做过一些比较，它能够他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是大概在2019年的8月份我第一次拿到 Mr. 那个时候支持的机型和街机跟现在还不一样、那个时候街机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但是我就明显的很惊讶的感受到，哇，我玩了那么多年的模拟器，我小时候也没少玩这个实机，可是我没有想到原来硬件仿真的音乐跟软件模拟器是不一样的。
对，是你真的从来没感受到它原来音乐竟然能够好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呢，那我这边也请教过比较专业的这个游戏音乐这个方面的这个人，那么他就实际上软件模拟器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复原我们说芯片发出的声音，但是大家想一想，不管是画面上就我们说游戏你能感受到画面和声音，画面也好声音也好，以前的设计师全部是在实际的机器上来进行操作和是吧修改的，
而不是那种电子信号，
不是电子信号，不是电子模拟，我们是想办法去还原它，但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比如说 CRT 我们可以放两张图来比较一下现在的液晶屏幕上看到的同一张像素画面和以前 CRT 上面的那个画面，你会发现层次完全不一样，但是80年代有人会拿液晶屏幕去做画吗，不可能的嘛，那时候没这个设备，所以你想要原汁原味以前他想表达的东西那一定要用那个设备，或者说你要加上那个滤镜你才能够感受到。第二个呢就是以前的那些音乐都是在实际上进行发声之后他确认过 OK 了他觉得好了他才会变成游戏中你实际能听到的音乐，对不对，所以在这点上其实也是给我很大的震撼，特别是像有一些街机游戏啊，比如说我说举个例子啊，像那个大家都玩过合金弹头，合金弹头二第一关是带有中东的那种感受那种沙漠的那种情怀的那种格调的音乐，可是模拟器的音乐出来和 Mr. 里面出来的差异还蛮大的，
对，
还蛮大的。
所以其实过去的街机就是说所见即所得、嗯、所听即所得，
对，因为那个时候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在有那么多 以前的设备，我们必须，但是如果用软件去还原呢，它有很多关键的细节又不一样，所以只能通过硬件仿真，我们称之为 FPGA 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英特尔一种芯片的技术。其实不仅仅在游戏，我们说复古游戏，大家这是一个很大的热点啊。而且 MAME 以前积累下来的很多遗产，很多内容都极大的帮助了现在 MIST 的一个开发，
就从模拟到仿真、
嗯、对对对，因为它有很多积淀下来的东西，其实真的是我们认为其实 MAME 到现在还是个很了不起的设计，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想要更追求更多的原汁原味，而且以前的手感，特别是你以前哎，你会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到，那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推荐就是 FPGA。 而且它，你像大家知道，你要是真的去买一台街机框体，你要花很多钱，那现在有可能一台街机框体好的成色好的可能要上万，当然我相信有别的一些途径，但是我们说现在它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贵的。那么街机基板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motherboard， 上面全部是 PCB、各种芯片，你要保存它就很讲究，你要防潮，这个很重要，特别在上海或者在南方的这样的一个潮湿的天气下面，而且你还不能你要时不时还拿出来让它运行一下。但是 MIST 它里面就是因为是现代的设备，有很多事情它保存上要方便很多，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不管你买日本的二手的中古的街机基板也好，或者是买那个游戏卡带也好，你真的有的时候舍不得拿出来玩的，你都不希望它多一根划痕，那你就收藏就好了。你要体验原汁原味的街机或者主机游戏的我们说这个游戏，你就直接 MIST 去运行。
明白。所以其实就是现在的一些软件硬件的技术其实也是在帮助保存当年
的，是的是的，
就内容体验让我们可以延续到现在。所以我们这一期其实就大家聊了说，如果在街机这样有点示威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大家还要怎么样去回顾历史以及了解这个文化，其实我们是分享了一些途径，以及讲到了不同的他怎么样去解决那些问题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就是话题里面也有聊到一些，比如说国内的可能以前就是说国产的街机游戏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有发展过，然后以及现在我们说国内好像只有两家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复古的街机厅，那在海外它会不会就是有不一样的生态，这个也是就我们很好奇的，
很有意思的话题。
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留在下期再聊。
好的
好的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V 叔，感谢熊哥，那我是夏青逸，本期的游戏考古史我们就先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好
好，再见
再见。